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的话，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记住写下它和我联络。上一集我们就讲了启示录的八章去到第九节的内容，今次我们会由八章的十节一直看下去，去到九章的十四节的经文。启示录的八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记载的，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声，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声名叫恩尘，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今日大家都在讲紧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在污染水源的上面，人类就是罪魁祸首。而我个人就认为，人类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净化水源。求生存原本是自然界的第一要务，但是人类如果要继续在地球上面生存的话，就必须要有些作为。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到达马拉，那里的水是苦的，神就指示摩西将一棵树掉到去水源当中，水就变甜。在启示录，有一颗来自天上面的大星，会使到甜水变为苦。摩西丢在水里面的那一棵树，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说，旧约的恩尘是用来作几个的比喻。第一个就是指以色列的偶像，经文就记载了在生命记的29章18节。第二个呢，就是指灾祸和受苦，就是耶利米书的9章15节、23章的15节，还有就是耶利米哀歌的3章15节和19节。第三呢，就是指不公义的审判，就是阿摩斯书的5章7节。而启示录这里提到的那粒大星是真的陨石，污染了世界上面三分之一个的水源。这一粒星的名字就叫做恩尘，是指神对人拜偶像和人所犯的罪所施行的审判。灾祸和痛苦是人受审判的后果。跟着八章的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神所造的太阳是人类赖以为生的光源和生命能量，人类对月亮和星辰的依靠就比较少。神在创造的第四日再造了一些光体，现在三分之一个地球就见不到光。神让这些光体发光，大的就管日头，小的就管夜晚，他们要作为记号去定节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29节指出，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些的光体要成为特殊的记号。经文这样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大自然的定律有大变动，但是神设定了界限，只是有三分之一的光和朝头早是受到影响，光减少了三分之一。大家呢，是不是在讲紧能源危机呢？原来大灾难的时候会更加严重，但是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二节记载过神这样讲过，地患全流的时候， 架息、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啦，跟住启示录嘅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和在和在和在。咁第四支号筒吹响嘅时候，宣告灾祸同埋审判即将降临世间嘅警告就非常之强烈啦。后面三支嘅号角同前头四支号角系分开嘅，佢哋系降灾祸嘅号角。经文话，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咁有人就话啦，呢只鹰会讲说话噶、哦，佢系唔系真系一只老鹰嚟噶？我咧就咁谂，如果神能够叫鹦鹉或者其他嘅雀仔讲说话嘅话咧，咁使到一只老鹰去讲说话，咁有乜稀奇呢？神用鹰嚟去宣告佢嘅临到，正如咧喺马太福音嘅24章28节咁样讲：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嗰、那个咧就系、是、指哈米吉多顿嘅战役之后发生嘅事。最后三支号角同埋前头四支号角系分开嘅，因为呢三支号角系宣告灾祸嘅号角。跟住我哋要读到一段好奇怪嘅经文，让我哋读起上嚟感觉咧恐惧战惊嘅、哦。好多人对呢一段嘅经文都有唔同嘅解释，但系记住要根据圣经，咁咧就能够睇到呢度提到嘅，并唔系要故意去恐吓我哋嘅意思、哦。如果我哋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经历这些事情。教会所讲的有福的指望，并不是指要忍受这些事情，因为到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去天上边，不在地上边了。那个在大灾难的时期，凡是拒绝基督的人都要经历的。这些的灾祸是大灾难期间最暗灰最痛苦的时期，同但以理书嘅九章二十四去到二十七节预言里面嘅70:7系有关嘅、哦。嗰一段期间系人类历史上面最黑暗嘅时期。呢一段嘅文字系被公认为最难解释嘅、哦。但系即使呢度嘅比喻好离奇、不可思议，我哋嘅原则仍然系要以经解经。系如果有更恰当嘅解释，约翰呢一定会讲得好清楚嘅、哦。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见到第五位天使吹号，有一个的星在天上面坠落到地上。启示录的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约匙赐给他。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无底坑正确的意思就是通往地狱长长的通道。经文话，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前面就已经提过有两粒星，佢哋系坠落喺地上边嘅陨石。好多年之前呢，我同太太都见过流星，特别系流星雨添。陨石就系指流星，但系呢一节经文嘅星同埋陨石系唔一样嘅，因为呢佢用一个他嚟去形容佢，佢系指唔寻常嘅受造之物，系有悟性嘅、哦。呢一粒星同第四个号角所提到嘅星系唔同嘅，但系呢一粒星，吓佢唔单止有五星，佢仲有一条嘅锁匙，佢同冇生命嘅星体系唔同嘅。我哋相信呢一粒星就系撒旦，吓有人认为佢系敌基督。如果系敌基督，咁样就系撒旦嘅化身。但系我唔接受呢种嘅讲法，我认为敌基督系同基督背道而驰嘅。佢就系被撒旦掌控嘅，将呢一粒星解作撒旦嘅理由其实系好多嘅、哦。先知以赛亚书嘅14章12节咁样讲过：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而路加福音嘅10章18节就话啦：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听众朋友啊，你睇下，撒旦就好似嗰粒嘅陨石坠落嘅一样。保罗喺哥林多后书嘅11章14节咁样讲过：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记住，无底坑就是指通往阴间长长的通道。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三节会读到这个的无底坑。英文的阴间和地狱都是指地狱，但是意思是不同的。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这样讲，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的意思可能就是指阴间。主耶稣讲过他的后裔要进入到地里面，主耶稣的身体并没有埋在地里面，而是放在一个新的坟墓当中。这个新的坟墓并不是地里面，照马太福音所用的字呢，主耶稣是去到阴间。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主耶稣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死，好清楚指出阴间是有间隔的。财主死了之后在阴间受苦，而拉撒路死了之后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也都即是主耶稣所讲的乐园。主耶稣在阴间向蒙恩的人宣告他的德性，宣告他要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讲主耶稣掳掠了仇敌，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去到阴间宣告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圣经就并没有讲明，所以我们不可以过于武断。但是有一种的讲法是这样的，由地的表面去到地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但是我就接受这个的讲法。启示录的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拥有阴间的锁匙。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就告诉我们知，魔鬼是被囚禁在那里的。路加福音的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这样讲，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有人就认为天堂和地狱都是神话，天堂是个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岛，或者是外太空的香格里拉。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天堂和地狱就好像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一样那么真实。在大灾难的后期，神就会将阴间的锁匙交了给撒旦，撒旦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认为在这一段期间人是不会死的原因就在这里，撒旦要他们生存，那么才不会让他的军队死亡。跟着九章的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无底坑将会冒出浓烟，覆盖整个的地球，好像火山爆发一样。这个是最恶质的、最劣质的烟雾。依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最正确和最恰当的意思。好了，跟着九章的三到四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样的情况是很难以形容的。约翰能够用比喻来形容这些可怕的生物，这些生物是蝗虫，但是却是非常特别。有一位学者就说，他们并不是普通的蝗虫，理由有几个的。第一，他们不吃蔬菜水果。第二，因为呢一般的蝗虫是没有君王的，但是他们有。第三，在出埃及记的十章十四节，摩西受到圣灵感动，记载了埃及的蝗虫之灾的时候，就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第四点就是这些蝗虫就好像狮子、马、蝎子和人。在启示录里面的蝗虫之灾就和埃及的蝗虫之灾同样那么真实。约珥书的第一章，先知约珥预言将有蝗虫来去侵袭人类。 呢度又再次提醒我哋，认识旧约圣经就是认识启示录的基础。约珥书的蝗虫和启示录的蝗虫差异就是在于他们的特性和摧毁的对象是不同的。启示录的蝗虫会攻击人，好像蝎子一样，他们的对象是恶人。好了，跟着呢我们看看启示录的九章五节、哦、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食人的痛苦一样。蝎子就生得好像龙虾，咁住喺啲潮湿嘅地方嗰度嘅。佢哋嘅毒钩就喺尾部，如果被佢拮到呢，虽然呢唔一定会冇命，但係非常之痛㗎喎、哦。呢、这个就係用蝎子嚟描述佢哋嘅痛苦。约书亚记嘅24章12节讲到黄蜂嘅时候有咁样嘅描述、哦。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像亚摩利人的异王从你们面前连出。咁因此活喺大灾难时期当中嘅信徒会好清楚了解旧约，明白约翰用蝎子去钉人嘅比喻㗎、哦。好啦，跟住我哋睇下九章嘅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神将通往无底坑嘅通道嘅约匙交咗俾撒旦。这个就是新约旧约圣经所讲的阴间。无底坑是历代以来死人灵魂暂时居住的地方。主耶稣到过这里，宣告他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的救赎大功。撒旦就不愿意他的人死，但是人会遭受到蝗虫的攻击。在这段的期间，人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杀都不会成功。可见日子有几咁难过啦。有啲人就认为係神唔俾佢哋死，因为罪人必须要承担悖逆神嘅后果，冇办法走得甩。拒绝耶稣基督并唔可以开玩笑㗎喎。轻慢主绝对唔係一件小事。人哋会话生活里面有太多重要嘅事情。喺优先次序上面，我同意有啲事情呢係唔係好重要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面对耶稣基督、哦。跟着启示录的九章七到十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听众朋友啊，相信你都会同意这个描述实在太恐怖、太怪异，亦都是太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仔细地去检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描述和巴勒斯坦的蝗虫是完全相似的。有一位学者他这样讲，将蝗虫比作一匹马，特别是一匹准备打仗的马，是非常之不寻常的。蝗虫的面孔好像男人的面，他的竹梳就好像女人的头发。约珥书一章的六节比喻蝗虫的牙就好像狮子的牙。还有很多人讨论过蝗虫它是发出的声音是怎样的。那一位学者就说，那种是难以数算的昆虫漫天盖地倾巢而出，它们飞行的速度非常之缓慢，但是很整齐，发出的声音好像落紧雨那样，这种的气氛是真的很难形容的。还、有人呢用飞机来形容蝗虫、哦、无论蝗虫是什么样，绝对不是现在人所用的武器，是大灾难时期要用的武器。经文提到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被这种可怕的蝗虫攻击要忍耐五个月的痛苦、哦、跟着九章的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列话名叫阿波伦。这些蝗虫是有君王、哦、使到他们更加同一般的蝗虫是不同， 箴言嘅30章第27节就话，一般嘅蝗虫系冇君王嘅，而率领呢一群嘅蝗虫可能系另外一个嘅堕落天使，由佢带军入侵地球。呢一场会系一场惊心动魄嘅战役。佢嘅名系喺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毁灭嘅意思，而希列文嘅意思就系毁灭者。咁就证实咗但以理所讲嘅，堕落嘅天使系有等级之分嘅、哦。喺以弗所书，神嘅使者亦都系有阶级嘅。跟住启示录嘅9章12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大灾难后半期嘅第一个灾祸将会维持5个月。呢度嘅警告要显示出嚟，更惨烈嘅灾祸仲喺后面、哦。跟住落嚟嘅号角并唔单单只系一个嘅警告、哦。9章13、14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当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金坛的四角就发出命令、哦。金坛是代表祈祷，在地上面的会幕当中，金坛都是代表祈祷的。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就在这里祈祷。咁啊，第六位天使佢唔单止吹号角，仲发出命令，释放被捆绑喺幼法拉底大河嘅四位使者。阿而发施号令嘅呢一位天使，就系受命于发自金坛四角嘅声音，嗰、那个就系基督嘅声音。主耶稣已经揭开咗第七个印啦，呢、这个第七印开启咗7号，而7号就会引进7位天使。同埋7个圣路嘅碗，咁啊呢啲被捆绑嘅使者显然呢系恶者。如果佢哋唔系邪恶嘅话，咁点解会被捆绑呢？释放佢哋，世界就将会卷入毁灭嘅浪潮当中咯。听众朋友啊，我相信佢哋嘅被捆绑、被隔离系因为佢哋犯咗罪。咁样佢哋点解会被捆绑喺幼法拉底大河嘅呢？虽然是很难解释，但是不能够忽视这个地方是在圣经当中有特殊的地位的。在很久之前，伊甸园就在这里，人类也都是在这里开始犯罪的。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就在这里发生，在历史上面第一场的战役也都是在这里打开的。大洪水在这里开始漫及整个的地球，巴别塔就在这里兴建的、哦。巴比伦将秘掳的以色列人带到来这里。巴比伦是拜偶像的源头，在大灾难期间，罪恶要在这里做一个最后的挣扎。其实幼法拉底河是东西方的分水岭来的、哦。有人就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样东西就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当然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这是对的。但是或者过去有一种的约束的力量，压制了东方的游牧民族涌入到西方的世界当中。但是这种力量被打破了。法国的拿破仑曾经这样讲过，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愿神怜悯这个的世代，将他叫醒。这个世代真是叫醒了他。现在中国就生龙活虎地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活跃当中了。中国有10多亿的人口，在世界人口当中占有最大的比例，而且是散居在世界各地。撒加利亚书的5章指出，巴比伦是异教最后的立足点，是撒旦最后的桥头堡。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停下来，欢迎你和我们在下个节目当中一起再继续查考启示录。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当中你有地方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道多一点的话，我欢迎你写信来给我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 咁如果有唔同嘅睇法，想同我去讨论一下嘅话，我都欢迎㗎喎。咁又或者喺你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咁你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咁仲有，如果有生活点滴嘅分享，你都可以嚟写信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现况㗎喎。咁你写信俾我哋呢，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除咗写信俾我哋之外呢，你同样都可以透过微信嚟同我哋联络㗎喎。我哋都希望听到你嘅近况。当然啦，你同样可以透过网络嘅平台嚟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并且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当中。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平台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咧，你就知道点样揾到我哋噶啦。咁样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Sing a new song.